好，我们来看第十七页啊，就第六章，菩萨远离苦行，在菩提树下降魔，观十二缘起成道啊。第一十七页啊，第一标题：到泥莲禅和菩提树下啊，那也是《中阿含罗摩经》啊。那世尊离开那个苦行林过后呢，他就来到这个泥莲禅河。这个泥莲禅河的水啊，非常的清流啊，就清澈盈岸啊，就是很满啊，水很满。那世尊往就是经过这个泥莲禅河过后呢，他就那个持草啊，往欲觉树啊，觉树就菩提树啊。到那里呢，就铺这个尼斯坦啊，尼斯坦是一块布啊，我们出家人后来就成出家人要铺要做椅子啊，要做什么啊哈，要拿一块布铺的啊。那结跏趺坐，要不解坐，自得肉尽啊。要就是必须啊，结跏趺坐呢，盘腿啊，金刚坐上。是若不觉悟啊，誓不放弃啊，有这样子的誓愿，世尊啊。那所以佛陀就在这里呢，菩提树下求涅槃道啊，然后得证圣道啊。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生知生见，就是如实之见，定道平法啊，就是所有直观。的法啊，种种的法，然后证的漏尽，就是生已尽，生死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那如实之见啊，那就是得漏尽圣者了哈、啊。好，我们来看《增益阿含经》，为求无上道而舍苦行。那佛陀知道呢，修苦行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呢，他就更想去找这四种法啊，戒、定、慧、解脱啊，这四种法。那他自己更加的思维说，那我这样的身体，这么磊落的身体，怎么能够求得这一种解脱法呢？多少还是要吃一点东西啊。长养这个肉身，气力够了，然后才能够得修道啊。这个我想是实际的啊，就是大家假如说，大家我想大家都一样哈、啊。假如我们身体病了、不舒服了，或者是很瘦、营养不足，实际上我们有时候要坐的久啊，你要学习任何的止观啊，学习任何的定、禅定或者是慧观，那都没有体力、没有精神啊。所以呢，身体至少要照顾好，那要修这些定慧呢，就有足够的心力啊。再来，无比丘看到我开始在吃东西啦啊，多少吃一点东西，那无比丘就舍我而去啊，说这个人啊开始在行邪法了啊，放弃苦行。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悉达多呢就往东方走去了离开无比丘。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二。如过去诸佛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就是佛陀自己心念说，过去无量佛在哪里成道，那天上有神啊，天神就跟他说，过去无量的世尊都是在道树，就菩提树下乘凉修止观成佛的，那到底是坐着呢还是站着？天告诉他，诸佛都是坐着成佛的，坐着成佛的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难道我站着不能成佛吗？我躺着不能吗？那经典讲的啦，过去无量佛都是坐着，所以我们要学习盘腿，这个都是有经典根据的啦啊。所以有一些禅师或者教我们修止观的老师，他说我们要学习盘腿修止观，这个也是有根据啦哈。除非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哈，或者是膝盖啊或者是什么没有办法，那我们可以坐在椅子， 但是还是呢以坐姿为主啊。那这时候呢，那悉达多就知道了，他就去要去找草啦啊。那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叫吉祥的梵字啊，吉祥。在佛的本生经啊，叫《佛本行集经》里面呢，记载说这个吉祥呢是第四天化现的哦，天地啊化现的这个梵字吉祥。那这吉祥呢，遇到悉达多遇到他呢，他就问他说：“那，自我介绍过呢？”他就问他说：“你要草来做什么？”啊，那佛陀就跟他讲说，好，我们来看第十八页。佛陀呢就跟他讲说，我希望在这个树下修得四法解脱，戒定慧解脱啊。那于是呢，这个吉祥梵字啊，就亲自的给他铺草啊，然后请世尊呢坐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细念在前，所以佛证悟了啊。接下来看瓜湖山，贪欲易解，除诸恶法，有觉有观，由智出禅。由智就是成就由，就是具足出禅啊。所以佛陀你看哦，他要进入解脱之前，他一定要有一些定力。贪欲易解这个语词哦，在进行品也有，之前的翻译啊，进行品也有这四个字。但是如果放在这里来看呢，我的理解是说，因为进入初禅要断五欲跟五盖，所以呢前面的贪欲欲解，这个贪欲就指五欲，意解呢是观察的意思，观察五欲的过患啊，然后呢除诸恶法，这个恶法就是五盖，能够观察五欲，离开五盖，那就能够有觉有观啊，进入初禅，再来进入二禅、三禅，再来进入四禅。那接下去这一些段落啊，大家稍微标一下啊。从第四行开始，我尔时以清净之心，有看到吗？这个清净之心啊，就是禅定的心。清净之心就是禅定的心，就是在定里头啊。才能够除诸结使，才能够断烦恼，得无所谓啊，得无所谓。自是就自己能够了知宿命啊，就过去无量事，自己做过什么啊，自己过去为什么会这样，种种无量事劫，佛陀都看得到了。这个就叫做宿命明，宿命明就是能够知道过去事的智慧。佛陀这时候进入三明了。第一段大家圈起来，一就是宿命明，明天的明啊，明天的明，宿命就是那个嘛，就是宿命通那个宿命啊，宿命明。再来第二段，我复以天眼清净无暇慧，有看到吗？我复以天眼清净无暇慧，这个是第二，叫做天眼明，看到未来的了，未来。那佛陀看到什么呢？未来无量的众生，现在的众生呢，造什么业就得什么果，以正见相应就得善趣，邪见相应就得恶趣。佛陀看到的这一种因果业报，就是天眼通。再来倒数第二行，我以三昧之心清净无暇慧，有没有？这个三昧之心就是清净之心，就是禅定的心，他得到漏尽，成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这个就叫做漏尽明。第三啊，这里大家写一个三，漏尽明就是断尽烦恼。所以这段呢，主要要讲说佛陀正得三明，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啊，那这个就是漏尽了，就是成道了啊。 好，那这个是到泥莲禅河，所以佛陀得漏尽。那还没有得漏尽之前，其实佛陀还有用很多方法来降服这些魔众啊。我们来看恶，以恶力降服魔众。增压含以什么力呢？忍力，还有思维力啊。忍力跟思维力降服魔众。那魔有什么魔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增杂含经1092经。那这一部经很多偈颂，那这个就是魔啦。魔呢，在佛教里面称为波旬，波旬啊，魔波旬。那魔王啊知道了，因为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世尊一成道啊，他的魔功就震动，魔功震动啊，他就知道哦，这个凡间有一个不得了的人成道，所以他一用神通一看啊，就知道沙门瞿昙啊，就世尊在泥莲禅和菩提树下成道，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神通化作一个少年啊，年少的人啊，来跟佛陀对话考验他。他就说，独入一空处，禅师尽思维，以舍国财宝，于此复何求。你都已经进入一个空闲、的这种思维地方了，你都能够舍弃你的王位了，你还求什么呢？好，我们看19。若求俱若利，何不习近人？那你假如希望能够得到这一种啊，跟人群在一起的利益啊，名闻利养啊，你干嘛不去亲近人呢？你干嘛躲在这一种安闲处呢？啊，你不去亲近的话呢，那你终究有什么得到呢？你就坐在这里枯坐而已啊。那世尊呢就知道魔来扰乱了，所以佛陀呢就给他回应了。这个偈颂化现啊，以得大财力，这大财力就是无上财啦啊，解脱法嘛，无上财，自足安即灭啊，自足在很多古文里面，这个自啊就是心呀、啊，意志的意思，就心，足就是满足嘛啊，就是得到无上财，内心非常的满足，安就是处于即灭的快乐。能够降服诸魔君，不着欲望，独意而禅思，服食禅妙乐，就是禅悦为食嘛啊。是故不与人周旋相习近，周旋就是应酬，相就是互相啊，跟人互相应酬啊，亲近啊，这个有什么快乐呢？啊，禅悦更快乐了啊。那魔就回答他，那佛陀啊，假如你也知道这个安稳涅槃乐是最好的话，那你应该要独善无为乐啊，你自己享乐就好啊，你不要去强化人啊，你不要去度化人啊，这样哦。你看这个魔王很厉害哦，他知道佛陀，他很会套佛陀，佛陀说涅槃乐最好，即进出最好，那他说那你就住在这里啊，你干嘛要去度化人家呢？那佛就说，佛陀就说啊，非魔所自处，来问度彼岸，我则以正达令彼得涅槃。非魔所自处啊啊，在那个相应部里面的翻译是，望到彼岸者，问我不死因，问我不死国啊。望到彼岸者，就是看到对岸的人啊，就是看到生死对岸的人，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们知道苦了，所以我们想离苦得乐，我们看到彼岸的人，那假如说来问我说什么是真正涅槃的境界，那佛就说我会以正达，我会跟他如实的说，你修苦集灭道就能够到彼岸啊。那你这个时候啊，时得而不放逸，这个时就及时，你假如能够听我的话，及时不放逸，就不随魔自在。 佛陀的回答好像不是回答魔咧，对不对？好像不是回答魔王咧，他反而说啊，假如听得到我的教法的人，应该就不会受你的操控了。那魔就说了啊，好笑啊！你看这句话哈，有时是你高，就有一些石头啊，大家有看过吧？有一些石头长得很像那个，就是泥结为那个什么，它有那种形状哈，高就是像肉啊肉，那个大家有看过吗？有一些石头啊，长到那个形状有一点像肉啊，肥肉啊。那个鸟啊飞来想吃，终不得其味，就是始终都吃不到那个真正的味。为什么？那以为它是肉，实际上它是石头，所以呢它飞去啄的时候反而伤到自己的嘴啊，还空还归空啊，什么都得不到，然后又飞走了，自讨没趣。我亦如是，徒劳归天宫。你看自讨没趣啊，又回去了这样啊。所以魔啊知道自己啊非常失败了，所以他就内怀忧戚，心生变悔啊等等啊。魔王触动呢都没有办法影响佛陀。那魔女啊既然说他的三个女儿啊知道过后呢，他就说爸爸爸爸，我来去降服他。这三个女儿，一个叫爱欲，一个叫爱念，一个叫爱乐啊。他说我就给他降服。这里总共有三回合哦。第一回合呢就是化现的地方，这魔王啊爸爸啊就回答这个魔女说，这个世尊啊已经离开恩爱欲，没有欲望所能够啊非欲所能招啊，就是没有你用欲望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能够给他控制他啊，已处于魔境，是故我忧愁啊。那这三魔女啊死都不罢休啊，她也去试一试，所以她就身体放光啊，好像那个云中电，就是闪电一样的迅速来到佛的面前说，佛陀佛陀，我们要皈依你，在你的座下啊，随便让你遣使啊，就让你使令，就让你服侍你就对了。世尊呢看知道过后呢就不看他们，连看都不看。那这三个魔女自讨没趣啊，知道说哎，佛陀已经离开爱欲啊，二说三说，那就要想另外的办法。第二回合怎么样呢？他就说好，我们三个魔女呢变现不同的美女出来啊，百种姿态，我看你怎么能够受得了。那世尊呢他变现过后第二回合，世尊也看都不看，好看都不看。那所以呢这三个魔女也自讨没趣。那第三回合十三魔女有没有？第三回合呢他也一样啊啊，那他就跟世尊说啊，假如一个凡夫的人看到我们这种啊美妙的身体，那一定都是会迷惑的了。你连看都不看啊，那就知道你是正悟的人啊。啊那魔女就又用那个激将法了啦啊，跟像他爸爸一样。那第一个魔女呢爱欲天女啊所说的跟他的爸爸所讲的差不多啊，佛陀回答也差不多，所以我们不看啊，第一个魔女的不用看。好，我们看二十页。第二个魔女爱念天女啊，她跟佛说，多修何妙禅，你修什么禅能够让你度这个五欲流呢？那你有什么方便能够 度第六海？这个五欲啊就是色声香味触，第六海呢就是法，前面是五根，后面 第六一根啊，意识啊，对道的法尘。瑜伽师地论对这一部对这里呢有解释哦。瑜伽师地论对这个解释呢在瑜伽师地论的卷十七啊有解释。他把这个五欲流啊，瑜伽师地论解释说是五下分解 啊，五下分解。那第六海呢，是指五上分解，就是能够超越这个六五欲跟六海，那就是得漏尽圣者佛陀啊。云何修妙禅，于诸广深广域得度于彼岸，不为爱所持。就是这些爱欲没有办法再掌控你了，你到底是修什么禅这么厉害啊？那世尊的回答就是身得身体能够得到止息的安乐清安乐，心呢得到解脱乐善解脱，无为无所作啊，无为啊，就是没有什么可造作的了。正念而不动，不轻动啊，了知一切法，不起诸乱觉。这个觉哈，在佛教里面呢，非常的重视，就是施啊。那乱觉一般我们都讲有不善寻施、不善觉。一般我们讲不正思维有三个啊，不善寻施就欲。嗔还有害，就是贪嗔还有害，害人的心啊，这三个是不好的思维。爱会随眠覆，失等皆已离，那这一种世尊都已经超越啊。那重复上面的啊，连这个五欲六海第六海都度过了啊，那所以呢，我不会为这一些烦恼所系缚。那第三个魔女呢，就讲了，以断除恩爱，醇厚积举欲，啊，多人多生人尽性，得度于欲流，开发明智慧，超欲使魔境。那世尊就回答：大方便广度入如来法律，就是世尊所开演的这种种种的方便啊。啊，你假如有心的人进入到佛陀的这种法和律的教理当中修行，你也一样可以得度啊。那有智慧的人，那你还忧愁什么呢？只是看自己愿不愿意而已。那这三个魔女这个时候啊，就自满不自愿不满，那就自讨没趣，又回去了啊。回去的时候呢，你看哦，魔讽三女不知量力，爸爸竟然还给他讽刺一下才甘愿呢，你这个不知量力的三个女人这样。那当然了，这个没有什么了啦，所以大家自己看啦。好，我们看三观十二因缘而成佛道。第一，长阿含大本经很简单的提到佛顺逆观十二因缘如实知得无上正等正觉。好，我们来看21页最后一部经啊，杂含287经。这部经是佛陀自己讲自己专精思维成道的一部经啊，所以这部经非常非常有名啊。那佛陀思维的时候呢，为什么能得正觉呢？他是这样思维：合法有，所以老死有。就是佛陀想说，我们为什么众生要面临老死？我为什么要面临老死？因为世尊那个时候已经三十几岁嘛，啊，为什么要面临老死？啊，那有什么东西让我要一定要面对这个老死？合法缘故，老死有。那什么东西有呢？所以让这个老死的法而存在呢？即正思维生如实无间等。这个无间等就是现观啊，现观的意思就是如实之见啊，无间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缘故老死有啊，就是老死呢是由生而来。有生的缘故，所以呢一定会有老死。所以呢佛经才有一句话很有名，说有生 无不死，然后有生的人求不死，那就叫愚痴。那死从何来呢？因为我们有生，生了之后呢，就必然会死，这个是离不开的了。所以一般我们说庆生庆生啊，在人间没办法，我们还是要随顺世俗啊，庆生啊。那实际上在佛法来说，有生啊就有老死哦，所以还是做善功德啦，精进用功比较实际啦，好，我们来看老死是这样哦。他推嘛，老死因为有生这两字啊，那再接下来再推了，为什么会有生？为什么我今生会诞生？我是一个生命，为什么会诞生？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不生的话，就不会有老死嘛？你说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要生？所以佛陀继续就示威说，因为有。这个有呢，就是存在的意思，存在啊，存在什么呢？就我们造了一些业力啊，让我们这一种潜力啊啊，存在于你。假如我们假如造欲界的业，那就有欲界的有；你造色界的业，就有色界的有。你造无色界的业，就有无色界的有。这一种业力的存在，会导致我们下辈子再投生。所以这个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啊。那三界的有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有是业力的意思啦，哈。为什么我们会造这样的业有呢？这种业力呢，是因为前面我们还有爱跟取啊，是因为我们取着了。贪着就执着了啊，取。那为什么会取着呢？因为对它产生爱嘛，有欲望嘛，所以我们就会取着一个东西，就往前推啦。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爱念呢？是因为跟它有接触嘛，有感觉嘛，对，受就是有感觉嘛。那你假如对它产生喜欢的，不喜欢的，或者是舍的啊，不苦不乐的，那都可能会产生爱的哦。以前呢，我在想的时候哈，我就想想说，是不是乐受我们才会产生爱？这个是比较会多人都会这样嘛，对不对？乐受会产生爱嘛，但是苦受会不会产生爱啊？会不会？苦受。会不会苦受啊？会不会产生爱？啊？恨呐、啊！对呀、啊，那一种其他的受呢？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呢？会不会产生爱？啊？不会。你们想想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喜欢那些苦的、啊？没有，真的啊、哦。
喜欢苦不来，
喜欢不苦不要来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是喜欢苦的，贪着苦。你看前面讲苦行嘛，看了那么多，有一些人的根性哈、哦，你不要说。喜欢乐，当然大部分的人是喜欢，但是有一些人是喜欢苦的。你有没有觉得有可能啊？有。对，因为他觉得那一种苦哈、哦、是能够帮助他的，他就会对这种苦也会产生懒着的，也会产生爱着的，啊、哦。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小养小孩子苦不苦？苦啦，怎么不苦？苦得要命啊！但是你看我们会不会还是爱着？对呀、啊，100天里面有1-2天快乐，你还是觉得啊，这个孩子还是很好，对不对？我们众生就是很奇怪的心态，就是这样啊。 我们夫妻在一起都难道都快乐吗？我看有时苦比较多，对不对？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们还是这样难分难舍，众生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思维有时候就是一般就会觉得哎，乐比较会爱做，实际上也不尽然了啊。好，再来，有受是因为我们有触啊，触过后是因为有六路，六路就是六根呐、啊，六根。然后名色啊，名色就是也是精神跟物质，名就是精神，色就是物质。那接下去佛陀有示威说，合法有故名色有，合法缘故名色有啊。然后正思维得到一种智慧。事有故名色有，事缘故名色缘，在十二缘起之的这个事呢，认这个事啊，啊，是投生事，比较属于投生事，就是结生事啊，就是父母父精母血合合的时候，这个生命啊，它会因为业力的缘故呢，去取着这种境界而投生，这个时候就叫事啊。是，当他结生成功，受孕成功，结生成功，业这个投生事啊，也进入了，那这个就形成名色，形成名色。所以经典上，如果按照这一种阶段来说呢，名色就是肉团呐、啊，肉团啊，肉团的阶段。肉团慢慢长大就有六根哦，你反推过去就是我们现实的一切了啊。那十二缘起之观到这个世运的时候呢，世运的时候这一部经呢，他说我做事思维时其事耳环，这个其呢就这个界限啊，到了这个世运这个界限，他就转回来了，不再往不再超过这个事而不观了。所以这部经很有名，叫做十知缘起，十知，他谈十知啊，重点在十知，就是到世运为止，十个就是事、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个。那这些理由呢，我想现在它的重点我们要放在事缘名色，缘事有名色哈。我们看一下角注103啊，角注103挂壶二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唯识学探源啊。我们看第二段，大家数一下哈，数一下，二四六八，第九行，二四六八九，第九行 ，OK， 第九行，再看这入胎式有没有？找到吗？啊，这入胎事，即使没有名色作为他的依托，事也不能够相续的存在。就是一般我们讲说，这个入胎事啊，假如他没有这个父母的和合啊，有这个名色啊，这个事呢也没有办法投生，没有办法投胎。也不能够从生命的潜流拦入现实的生命中啊，所以这个入胎式呢，就是它一定要靠着名色，那名色当然也是要靠着事的啦啊。好，我们来看哦，我先看后面的，我们再回看第二，就是这一段哈。从上面数下来，二四五，第五行，我应该也讲上面了哈，对不起，第五行， 第二段，刮胡二第二段的第五行，名色既然是有情身心组合的总名，当然要追问它从哪里来。名色啊，从父精母血的和合，渐渐发达成人。其中主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事。就是父母假如结合啊，这个头生事假如不进去啊，受孕也不成的，也不成，也不能成为一个新生命啊。所以是出入母胎的事啊，因事的入胎，名色才会渐渐长大成人。所以在婆沙大比婆沙论有讨论这种事啊，流转事，有点像投胎事之前有一些人说死啊，我们死了之后在投生之前这一段，如果没有到别道去的话，这一段就叫中阴身，叫中阴身，对不对啊？中阴身。那在大比婆沙论有讨论哦，这种中阴身，他要投生这个父母啊，是因为跟这个父母有缘，他才会说选择。他婆沙他讲的那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现实化的。他说这个投生是啊，假如他跟这个父母有缘啊，这个父母啊，纵使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家里，他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啊，不管他怎么样，他死都会回来就对了。他就会和，然后让这个生命呢去投生这样。所以他说这个三者啊，父母还有这个中阴的业力啊，在论点的讨论啊，是很纠缠难清的，力量很大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就是我们的心念啊没什么，但是呢我们对于生命流转的那种直取性啊，它是纵使今生断了命，它直生的那一种念力还是很强很强很强，那它就会随着念力去找它相应的父母啊。那所以呢，名色是依事啊，名色缘事为缘啊。那刚刚先讲了，就是事缘名色倒过来了，所以他这两句呢，导师都有解释啊。那我们再来看，103刮胡二的注脚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就大圆方便经的底下啊，事与名色是同时相依共存，经文说得非常明白。名色中有事运，诶，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名色啊，名色，色就是色法嘛。如果你用五蕴来说，色蕴就是色法，名呢就是受想行识，这样了解吗？对，受想行识。所以导师说名色本身也有色蕴啊，心法嘛，有色蕴。所以导师说那既然有色蕴，那十二支里面名色过后又有一个事，那不是变成两个心王吗？两个心，对不对？两个事吗？所以导师说这个时候呢，这种状况呢，用认识论啊，用六识论来说是不能够圆满解说的了。就是眼耳鼻识身意这六识论啊，眼识耳识一直到意识，这六识论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头生识是不是现生的六根嘛，它名色呢才是我们现身，就是肉团心长成六根的那一个身心，对不对？现实的身心。所以名色呢就是现实的六根，也是六识，眼识乃至六识啊，意识。但是名色更前的那个头生识啊，这个四蕴呢，这个四支呢，这个四支如果只是用第六意识来解释的话，是没有办法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名色里面又有第六意识， 然后这里又是第六意识，那就会混淆。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呢，导师说你用六识来解释啊，十二支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的了。所以后来的唯识学啊，才把这种支持根生啊、哦，这个投生事啊，支持根生要投生的那种事啊，那更具体的说，它就是什么事呢？投生的叫阿陀那事，对不对？啊，投生，嗯。后来，嗯，有一些可能就是第七或者第八识啊，嗯，投生啊，啊，所以，就是这个投生识啊。所以十二支里面在谈这四缘名色，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呐、啊，啊，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22页，22。那佛陀观缘起呢，是先从老死反推上去，对不对？逆观流转门，就是什么因缘持有故彼有、哦、一直这样反推上去，叫逆观流转门、哦、逆观流转门。那这个逆观流转门从老死一直反推，反推到四支，总共十个而已，对不对？十支。但是呢，这个是流转门，观十支。但是还灭门呢、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还灭门呢？我们来看，他讲十二支，讲十二支，老死灭，哎，什么法灭？所以我老死灭，生灭，所以老死灭。我假如不要面对这种老的痛苦、死的难过，那我就不要生。那我们有一些人说，那师父可不可以自杀？当然不可以啦，因为你自杀过后，你有没有把握不能再生？没有的话，就是没有解脱嘛。没有解脱，那你这个选择就是错误的。那老死，我不要有老死，是因为我不要生，不要生，我不要再投生的话，除非你解脱，否则的话，业力呢，怎么样都会是让你去轮回的啊、哦。未来的苦是没有办法止境的，如果不解脱啊。哦，那生无不老，死无。那到最后呢？他说：“那行什么？合法无故行无啊，合法灭故行灭啊，就是无明灭，所以行灭。无明无，所以行无啊。所以他还灭门啊，讲十二个啊。”那这两种门关过后呢，佛陀就成道了啊，就说我得古仙人道了，挂湖山啊，得古仙人道。所以佛陀就讲了八支圣道法出来。那这个挂湖山倒数第三行啊，挂湖山倒数八圣道的底下啊，大家看一下，我从彼道就是缘起啊，观察见老病死，就是老死啊，我清楚了知老死，老死的极，老死的灭，老死的道路啊，灭老死的道路，就是知道老死是苦的。那为什么会有老死呢？它的极是什么？极是烦恼，对不对啊？那当然，嗯，有这个身就是会有苦啦啊。那老死的灭，老死的灭道啊，然后接下来老死过后呢，那接下来说我还见生，一直到行，有没有行？行即行灭，行灭道即，所以这里总共有几支啊？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总共讲几支？到行啊，总共几支？十二咩？啊？几只啊？ 十一嘛，老死啊，老死一个嘛，生有取爱受畜六路名色行，是行是一只嘛，是不是？然后呢，每一只都是要这样观，就是老死、老死集、老死灭、老死灭道，生、生集、生灭、生灭生道集啊，有也是这样，取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有一部经在杂含叫做《四十四字经》，就是四圣地哈、哦、成这个。四圣地呢，乘着十一只，十一只啊，每一只就分成四圣地这样，所以总共有四十四，叫四十四字经啊。这个就是观察缘起的智慧了，观察缘起的智慧。那如果能够观这样子呢，能够自知自觉成正等觉，能够成佛啊。那我在这里、哦、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看这一部经、哦、你没有办法看得到真正观缘起的一些内容，你一定要参考像导师的说明啊，还是论述的说明。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导师在《成佛之道》还有《中观经论》讲到缘起的重点、哦、听清楚啦、哦、我很简要的讲。在成佛之道，导师分成缘起，分成两大项来谈。第一个呢，称为缘起的序列。缘起的序列就是无明、行、识，一个一个啊，叫无明的序列，就是无明的事实，那就缘起的事实，就是我们众生本身具备的这一种条件啊，十二缘起之啊事实。那每一支其实它是因果关系，比如说，请问大家，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产生爱着？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产生爱着？啊？是因为我们有六根，就会跟外在产生种种的受，对不对？对吗？假如我们没有这一种受的话，请问这个爱的因缘会产生吗？就不会啦，因为我们就是喜欢那一种乐的受嘛，或者是其他的受，那你产生过后，我们就内心里面就会想得到它啊。所以实际上这个爱呢，它是由受而来。那所以所谓缘起的序列呢，啊，就是受是因，爱是果，所以我们这个爱的这种果报啊，这种苦果啊，果由因生，果从因生。我们任何的现在所看到的这十二支啊，或者是一切，它不会无中生有，它都是果从因生，都是有因必才会有这个果的。这个爱呢，不会无中生有，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它是有因果的关系。所以因为有这个受，所以我会产生这种爱的可能。这种因果的因带性呢，在缘起来说就是第一个步骤。导师在成佛之道称它为世间正见，知道每一个十二缘起的因果关系，就称为世间正见。这样了解吗？啊，第二个缘起的层次，第二个就是要了解缘起法的理性，哦，一个是四相，上面刚刚所讲的那个是缘起的四相，这个呢进入缘起的理性，就是缘起的法则。缘起的法则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只要知道呢，哎，生是因，所以有老死的果，你只是知道这样子而已呢，不能够解脱的。老实讲，你不能够解脱的，因为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让它不生嘛。所以呢，导师进一步说，这些因跟果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理则，必然的理则在里头啊，就是此有故必有。所以呢，就 此生故彼生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理啊，你具备让它产生的这种元素，它必然会产生这样子的果啊。当然，因为升起的或者是存在的这些法本身，它是无有自性啊，因无有自性，那得到的果当然也就无有自性哦。因跟果本身也要靠啊，中间也要靠很多因缘啊，很多条件，它才会成型嘛，啊，成果嘛。所以这中间的因缘也是缘起性，所以佛导师说，不管是因果的事相，或者是这种因啊，哈，因缘呐，它本身都是没有自性，都是属于空性。所以你说一个无常的法生出一个无常的法，请问它是无常吗？肯定是无常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这个桌子，我这个树木啊，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桌子。如果这个家具是古董的话，我会好好的收留它，我希望它永远不变。但是佛陀说，有可能吗？不可能。理由何在？是因为它的因本身就是无常。树木本身从种子长出一棵树来，它是不是由小长到大？树会不会老？会不会死？会。他说你由无常的因改变了，变成这个无常的果，这个桌子啊，你把它改形状改成这个果，无常的因生出无常的果，请问它会无常吗？肯定无常，没有二话说。佛陀讲没有二话说的。那我们生出这个生命来啊，我们生出这个生命来，我们是因为爱染而投生啊，父母的和合我们投生。一个杂染的生，请问我们会烦恼的生，生命的开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快乐的这个死，就是老死吗？如果我们没有学佛的话，肯定也是苦苦恼恼恐怖而死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有这样子的因，你必然就会有这样子的果的了，你是逃不了的，因为真理就是这样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领会到，导师说你可以领会到一个道理，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或者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呢，它是这种理则啊，就是它是必然的理性啊，是必然性。你种下这样子的因，你就必然会得这样的果。在因果道理来说，这一种必然性就叫法住智。法住智，住在哪里的住、哦、叫法住智，知道它的必然性。再来导师说最后一个阶段、哦、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必然性过后呢，那也许我们就会问说，那他如果说他没有生之前，或者生的当下，或者是灭了之后，有没有一个灵魂去轮回？那佛陀说没有。那这个生到底它是不是永恒不变呢？不会。小孩子胎儿结生了，他会慢慢长大，所以他会变化。我们现在看到自己儿童的照片，我们都觉得那个不是我，对不对？都已经不是变得面目全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个生命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无常的这种因缘和合所生的法，那它其实不必到它老死，我在这个时候就知道它是必然也是没有自性的了。所以在这个层次里面说，缘起能够知道呢，法本身它是没有自性，都是空寂性，这个就得了，这个就是所谓从缘起能够了解涅槃智，这样。所以缘起倒是很简要的啊、哦。大家假如想详细的看的话，大家记一下，《成佛之道》在207页，《成佛之道》哈207，《中观经论》的话是60到63啊，60到63，《中观经论》。对这个缘起的解释非常的详细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才讲最后这个论点的解释哈，然后我也会在 看看有没有时间，我再重复一下缘起的一些重点给大家啊。好，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大家拿到新的讲义，希望回去有时间看一看啊。再来的话呢，就是台北的同学有问说，如果他们想问问题的话，可不可以？我就是如果能够在中间下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边台北的同学有疑问的话，那是最好。就是我后面呢，我会留一点时间，不要讲到太晚啊，留一点时间，然后台北那里就把那个静音哦开起来，然后让同学发问，然后我在这里回答这样啊。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才实行这样的方式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请大家合掌。